和宪书第十章，和宪书第十章，这章是接着第九章，仍然讲到以色列人的罪恶，为什么被掳？这章就是犯罪自食其果，为什么被掳？自食其果，犯罪一定自食其果，那你一定就遭到神的刑罚，终于亡国被掳。是最后一节，就是讲到他们最后是什么？以色列的王被全然灭绝，就是亡国被掳，最后的命运就是亡国被掳。所以我们看这一章圣经仍然是接着先知何西阿指责以色列人的罪恶，严严的指责他们是怎样的在恩典中堕落，又是这样的自欺。所以我们就一小段一小段看，一节到三节，一节到三节，恩中堕落，恩中堕落，结果是什么？必被拆毁，恩中堕落必被拆毁。我们看一下第十章第一节开始，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，那正是神的盼望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得到神的这样的丰富的供应，所以他们能够茂盛的葡萄树，那个结果累累，结果繁多，神赐福，是神栽种，因为他们能够听主的话，在神允许的美地，那一定像茂盛的葡萄树一样，所以神的盼望在他们身上，他们结果子也是神的一个目的。为什么叫他们成为葡萄树？就是要结果子，荣耀神。我们多结果子就是荣耀神，与主联合一定多结果子，所以本来是一个茂盛的葡萄树。我们就想今天可以比教会，也可以比我们个人，我们曾经也大大的蒙恩，茂盛的葡萄树，也为主结了一些果子，但是下面一句，你在恩典中怎么样呢？放纵，在恩典中不警醒，在恩典中以为平常，而且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把神给的自由也放纵当作他们犯罪的机会，结果果子越多越增添祭坛，果子越多越犯罪，增添祭坛就是取罪，增添祭坛就是果子越多越拜偶像，越为什么？为自己增添祭坛，到处拜金牛犊，拜到处拜偶像，所以祭坛增多，那就是越发的得罪神。祭坛只有一个，以色列到处都是祭坛，可见的这个祭坛已经是什么？已经是罪恶的坛，是偶像的祭坛。地土越肥美，这正是神的允许嘛，他们得到了那个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，怎么不肥美啊？好丰富啊，神赐福给他们，得到了一切神所给他们的一切，肥美丰富，就表示他们的丰富，结果呢就日照美丽的柱像。所以以色列的偶像是什么？第一是金牛犊，第二就是美丽的柱像，这巴利，巴利，所以成了美丽的柱像，照美丽的柱像。神明明规定你们在祭坛旁边不要照什么什么求这个木偶和柱像，柱像是石头的，木偶是木头雕刻的。总而言之，以色列在这第一节里就给我们看到恩中堕落，恩中堕落。所以最大的罪是什么罪？恩典越多越犯罪，恩赐越大越得罪神，恩典越多越放纵，不战惊恐惧，不把神的恩典当作宝贝，而是什么呀？借着神给他的恩典来大大的犯罪，领人归己，高举自己，制造偶像，领人偏邪，这都是传道人的罪恶，工人最容易犯的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里面没有真正跟主联合了，是不是与世界联合了，与偶像联合了。葡萄树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明明告诉我们，主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要与他联合，离开主我们不能做什么。你再茂盛，你离开主，你所做的一切可能外表还看见你好像也是轰轰烈烈，也是大有果效，但是实际里面是在增添罪恶，增添祭坛，是在取罪，而且在造美丽的柱像，叫人看。为什么这美丽啊？自己欣赏，叫别人也欣赏，领人偏邪，自己偏邪，这是我们最容易犯的罪，自己也偏邪，也领人偏邪。偏邪在哪里？从心里偏邪，也在眼睛上偏邪。美丽嘛，谁都爱看美丽的东西，美丽其实不一定美，你眼睛就看为美，你就以为它美，或者它特别属灵，或者是这个把自己当做一个 个铸像，叫人家拜，自我欣赏啊，自我高举，所以这些都是大大得罪神。第二点，他们心怀二意，现今要定为有罪。这句话英文是他们心怀二意，所以要担当他们的罪。心怀二意什么意思？一面侍奉神，一面在拜偶像。心怀二意，你说侍奉神，他也在侍奉，他也在聚会，也在查经，也坐在这里，你是不是？实际呢，实际心怀二意啊，这心里的是在拜偶像，一面拜神，一面拜假神，拜偶像。所以底下说，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毁坏他们的柱像啊，祭坛柱像都是他们添的，他们最喜欢的，最得意的。神说你最得意的，你最喜欢的，你美丽的，神说我都给你拆毁。所以最后一个结果就是拆毁，恩中堕落必被拆毁啊。这一段呢告诉我们，恩中堕落的人也就是心怀二意，对主不专不清不洁，不是专一的爱主。所以我们天天检查自己，不是你今天守望多少祷告多少，乃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眼是不是专一，是不是还有偏斜的地方，还有什么破口。所以现今必定你要担当你的罪，在英文很清楚，不但是定你的罪，现在要担当你自己的罪。担罪什么意思？那因着你是拜偶像，神说我叫你苦咒，让你被拆毁，让你蒙羞，让你所爱的也刺痛你，让被拆毁。柱像祭坛都是他们所爱的，为自己所喜爱的金牛犊，就造一个坛再造一个坛。其实这个坛根本不是侍奉神，你在侍奉假神。这个柱像更是这样，代替了耶和华。所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是必定加增，哪里会有快乐？你不是吗？心里不会是吗？底下第三节又一个意思告诉我们，他们是什么呀？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。那这个意思含义也就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，他们得罪神，最后呢连王都没有了，王都没有了，那不就只是被掳的意思吗？没有王了。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呀？就以色列这个国家，是不是一个一个的王都是什么谋杀篡位，谋杀篡位，你把我打下来，我再把你打下来，所以等于没有王。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，自己明明知道你不敬畏神，你有王也等于没有。所以下面一句什么意思？应该添两个字，就是说我们即使有王，这个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？这就是神叫他们啊尝到这个滋味。你有王，结果一个王都是背叛大卫，一个王不但是说在血统上是背弃了大卫，我们这以色列的王没有一个是大卫的后裔。那当然因为所罗门犯罪，罗伯安啊没有爱心，是不是啊？专为己，所以结果国家分裂啊。从耶罗波安开始以后，一代又一代，一代一代，换了多少朝代啊！大大得罪神，在血统上，更是在啊什么呀？在这个根本上背离了大卫的道，背弃了，说一个王都为自己在立了许多的恶规、恶俗，是吧？宗教啊，以这个邪道的仪式啊，自立啊，这一什么这个凡民做祭祀。又是自己定节气，一个个王都在得罪神。所以他们说我们，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，没有王也是他们自己找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一个个王都得罪神，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，所以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？即使有王，即使有王，王也不能为我们做什么。这就是恩中堕落的一个原因，那主要的有这两方面的罪恶。这是一小段，也就是因为他们平常就是依靠他们的君王，不是真的依靠神。所以这里说我们不敬畏神，不敬畏神也是根本不依靠神，只依靠君王。结果君王给他带来的是什么呢？他们自己都说王能够为我们做什么呢？给他们带来是流血，是惨案，是暴动啊，国家啊，国不太，是民不安，给他们带来痛苦。底下我们再看第二小段，四节到八节，难逃神怒。恩中堕落犯罪，那你的结果是什么？你难逃神的烈怒。到八节为止，犯罪难逃神怒。我们看一下第四节，他们为立约说谎言，欺假誓，这就是讲到他们的罪。这个罪这里好像不太明显，实际就是他们私自立王，随便立王，都是什么说谎言欺假誓，没有一个是真的，没有一个是凭着诚实，凭着公 犁沟，田间犁沟就是你到处，本来田间都是神赐福的地方，他们可以丰收，现在呢到处都是苦菜毒根恶根，这苦菜也可以翻译成为恶根毒根，到了这个地步，是不是？就是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们充满了罪恶，充满了撒谎欺假事。立约什么意思啊？做王了，我们今天立约实际都假的，都凭着欺骗，凭着诡诈，凭着阴谋诡计来立约，所以神说你们是说谎言，你们是欺假事，因为他们做王，他们立约都是凭着阴谋诡计，这个是真的呀，没有啊，所以说这就是他们的罪恶。灾罚为什么像苦菜像毒根滋生？这苦菜的英文就是毒啊，有毒的在，毒根在里面滋生起来，从里面滋生，为什么会滋生这么多？到处犁沟都有，到处都有，所以一路王不好，带领全国都不好。耶路撒冷拜金牛犊，制造金牛犊，结果全国陷民于罪，最终把全国都陷于罪中。就这个苦菜在滋生，滋生就是在发展，在蔓延，在渗透。所以好的应该滋生，坏的滋生，那你就害人。那这个毒根是什么？我们大家看一下《申命记》二十九章，《申命记》二十九章的第十八、十九两节，这里讲到，恶根苦菜，实际就是毒根。我们大家念一下十八、十九两节，一起念：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，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去侍奉那些国的神，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，听见这咒诅的话，心里仍是自夸，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，连累众人，却还是平安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自夸自弃，里面有恶根，有苦菜，有毒根在里面啊！对主的话这么轻慢，像老扫罗一样，是吧？自夸再加上自欺，不听话，偏离主的道，心中有别神，那你当然有恶根生出来。生出来以后怎么样？神咒诅的话，神警戒的话，咒诅话就警戒的话。因为摩西的律法里常常很多地方是咒诅的话，那不是说神故意咒诅，那是说如果你不听话，你不受警戒，咒诅就临到。他听了以后怎么样？心里仍然自夸。为什么？我是支派长，哦，我是个族长，你是什么也不行，你自夸，而且还说什么？还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，我就不听你上帝爱讲什么讲什么，是吧？偏什么偏向偶像，偏离主的道啊！我甚至还连累了众人。你想怎么样？不但不悔改，还自以为平安，这不叫自欺吗？这就是毒根，这是苦菜。自夸自欺，所以神说什么？神说你这些个，你滋生在田间的犁沟，到处都是影响，都是罪恶，都是苦菜。结果你这个各地什么也不长了，不长好粮食，不长好蔬菜，结果长的都是苦菜，毒根蔓延。这就是讲到他们的罪恶。底下第五节，撒玛利亚的居民因伯亚文的牛犊惊恐。那第一点，在这一小段里面，第一就是说谎言、欺假事。所以灾罚必定领导，是不是？说谎言欺假事就是第一点。第二是什么？因喜爱的牛犊惊恐，这神的惩罚领导啊。第二个就是说明他们的罪是什么？第一个就是他们自己被盗，自己自立王，都是撒谎谎言。第二就讲到他们金牛犊的罪，为什么因他们所喜爱的那个牛犊，有一天他们要惊恐害怕。为什么？就因为北国最大的罪是什么罪？就是伯亚文，我们知道是伯特利的代名词。因为伯特利本来是个很好的地方，名字叫做天的什么神的殿、天的门。因为伯特利他们拜金牛犊的中心呢，所以以后就多半不大叫伯特利，就叫做伯亚文。伯亚文什么意思？就是伯特利的代名词。伯亚文什么意思？是偶像之家、空虚之家、邪恶之家。所以你伯亚文的牛犊有一天要惊恐，因为你一天的拜金牛犊你金牛犊取罪，你犯罪，崇拜牛犊的名和喜爱牛犊的祭祀，有一天都要因着荣耀离开而悲哀，而惊恐，而害怕。你这么爱，你怎么害怕？这就是上帝的造就，神的罪福， 神的管教，神的责罚，你爱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主以外，你还爱什么？你牛犊就代表你的偶像，你心里所爱的，你没有尊主为大，你没有这个爱主为第一，你拿他主所给你的啊，或者是你的小家庭、你的妻子、你的先生、你的儿子、你的女儿，不管是什么，你把它当作牛犊的话，有一天你要因着你所喜爱的，你要惊恐，这不是上帝的公义吗？你要惊恐，刚才是灾罚临到，现在你要害怕，怕的怎么悲哀？因为荣耀都离开，其实荣耀离开的意思就是他们被掳，在英文里就因为他们被掳去了，就是叫做荣耀离开。荣耀离开也代表着神离弃他们，因为以色列家被掳的时候就是荣耀离开。我们看以西结书九章十章就可以看出，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啊，离开了整个的这个从东门就出来了，以后就上升了，因为被掳，因为他们可憎的偶像，是不是？到这个地步，这是第五节。底下第三点是什么？第三点就是第六点，本来是喜爱的牛犊，最后怎么样？最后被迫啊，因为神管教了啊，他们惊慌了，害怕了，被迫怎么样？把他们所喜爱的牛犊给什么？当做礼物送给亚述王，给了耶利布了。其实爱得不得了，现在被迫，因为惊慌害怕了，灾难来到了，亚述王了，因为他们最后是被亚述所侵略，所把他们亡国了，是吧？所以现在怎么快点送礼讨好啊？把什么把最爱的啊牛犊当做礼物送给耶利布王，耶利布就是伟大的王，你把人当做伟大的，有天你怕死，全部都给他，其实你是害怕，哪是真的这么当礼物给他们？这不是最大的讽刺？你爱的是什么东西？你要因他惊恐，有一天你还得拿他当礼物送走，送给耶利布王。所以下面说，以法莲必蒙羞，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。怎么不蒙羞啊？蒙羞惭愧，结果你在外邦的帝国亚述的面前蒙羞惭愧，自己所喜爱的，结果呢也只好去送去当个礼物，送给这个大王，这个伟大的王，所以结果你就是惭愧。这是一点，这是第三点。第四点是什么？君王面目，这是第七点。君王面目，那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你犯罪难逃，样样给你列出来。这个君王就是他们最依靠的了，他们就是依靠君王。至于撒玛利亚，他的王必面目，面目的程度什么？大家记住这句啊，形容词是什么？像水面的沫子一样，就面目了，水面的泡沫，那飘一阵就没了，像水面的沫子，那就是可耻的沫子，污秽的沫子，咕嘟咕嘟几下完了啊，面目。所以一个个王都灭没，你杀别人之后，你自己也被杀，被人阴谋害死。最后呢，一到了这个啊，以色列王最后一个王是叫何西亚啊，最后到何西亚王啊也是啊，最后就是亡国被掳啊，所以必定灭没，这是君王被灭没。第五点是什么？秋坛取罪，难逃神怒。最后一点，秋坛取罪。难逃神怒，以色列的罪是什么罪？就是伯亚文的丘坛，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。告诉你的罪在哪里，先知都给你指出来了，哪个地方？我们常常自己有罪啊，把它遮起来，或者根本不知道你犯罪的地方在哪里。你在哪里特别偏斜？你在哪个地方是取罪的地方？取罪什么意思？你犯罪，你就要因此而担罪。你犯罪集中的地方是什么？就是伯亚文，还是重复前面的，就是拜金牛犊，就是这一个邪恶之家、偶像之家、空虚之家。你在这里取罪，你一天到晚拜偶像，你就变成邪恶，也就变成空虚。所以这个地方怎么样呢？要受到责罚，所以必被毁灭。经济和吉利长出来代替了，是不是？被毁灭的光景是什么？本来是充满了偶像啊，满有荣耀，如怎么样？那以后就变成荆棘吉利长在他们的祭坛上，那你拜来拜去，充满了荆棘吉利，没有什么好东西了，都剩了荆棘吉利，让你痛苦，一天扎心，受到咒诅。荆棘吉利就是咒诅的一个象征，长在你的祭坛上，这么苦这么苦，有没有悔改呀？不悔改，还要什么呀？还要遮罪，还要逃罪， 最后一句就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，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吃不消，要逃避罪恶，要遮盖罪恶，而有罪难逃，难逃神的愤怒啊！到第八节为止，这是第二段。你有罪，你一定难逃神的愤怒，犯罪啊，一定要悔改，没有看见他们悔改，结果怎么样？一样样，你在这里给神给你列出来，再不悔改，那不能逃避。他说这样遮盖我，其实能够遮盖吗？不能。到了最后一节告诉我们，他们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，最后整个的以色列就亡国被掳，就结束了。所以这就是人的本性，也是我们这个亚当子孙的本性，是什么？有罪遮罪，有罪逃罪，逃来逃去，躲来躲去，你不如快点悔改，不然的话大山也遮不住，小山也盖不了，遮不住。这个很像启示录第六章告诉我们的，将来有一天啊，君王将士首领为奴的自主的都要对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吧，要逃避那作宝座的和羔羊的愤怒。所以最后还有个大愤怒，就是那一个末日的审判，谁能够逃避？没有人能够逃避。所以我们今天不是逃避遮罪逃罪，而是我们要好好的悔改，知道我们取罪的地方在哪里。这个伯雅文啊，就是不能够在这里再犯罪，让我们的心成了伯特利，真正成为神的殿，天的门。那你个君王要敬畏神，不然的话都要像水墨的水面面上的墨子一样没了，不再被人纪念。为什么像墨子不再被人纪念？消失啊，消失了，整个的是完全的没有了。那就是因为他们取罪，他们得罪神啊，不依靠神啊的一个结果，是吧？你依靠外邦，最后你把偶像都要送给他，所以这不是取罪吗？这就是第二段到第八节。下面我们看第三段，第三段是犯罪自欺，刑罚必到，还要加个自欺，犯罪自欺，刑罚必到，九节到十一节。为什么说他自欺呢？第九节说，以色列啊，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，因为前面已经讲到了他们的罪如同基比亚的日子，基比亚的日子怎么样的凶淫丑恶，骇人听闻，犯这么大的罪，你们现在是叫时常犯，还不是偶尔犯，时常犯。你们先人曾经站在那里，就是先人曾经接受了神的那个罪孽的惩罚，差点一个支派都亡了。现今呢，现在住基比亚的人还不悔改，还不接受教训，还不这个警醒，还不接受受警戒，怎么样？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临不到自己，这不叫自欺吗？自我安慰，自我什么呀？自己以为、哦、靠得住平安，苟且偷生，这个以为平安，战祸不至于临到。可是如果你犯的是基比亚的罪，战祸一定临到。古代的基比亚人就是便雅悯支派人，没有逃过啊那个什么公义的惩罚，没有逃过。你有罪一定罚，但是他这里以为没有事情平安了，攻击战罪孽之辈的战士不会领到，我们这个战士就是一个战祸，一定要受到追讨，他以为不领到。底下神回答了，你不是以为没有罪吗？上帝说，我必随意惩罚他们，我一定要惩罚，惩罚他们什么罪？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，列邦的民必须去攻击他们，我必把亚述大王都招来，是不是列邦的民一定要攻击啊？这里没有明显告诉我们两样罪究竟是什么罪，但是我们根据本章我们可以看出，第一就是拜偶像，金牛犊也好，巴利也好，都是拜偶像，取罪，大大得罪神。第一个罪肯定就是拜偶像。第二个罪呢，那在这章圣经特别讲的就是他们另立王啊，依靠自己的君王另立王，整个的背弃了神所拣选的大卫的王朝，是不是？不仅仅说是血统上，是从根本上，他们离弃了那个敬畏神的那一个大卫的那个道，离弃了，自立恶规，自立这个怎么样一些风俗，一些宗教的形式，大大的得罪神，这就是他们的君王所犯的。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跟他们的王就是连起来，依靠君王，许多百姓也是跟着同谋背叛，一同来搞阴谋诡计，所以被两样的罪所缠。结果呢，列邦要聚集攻击他们， 那十一节就是最后的惩罚，就是必定被掳，被拉套。被拉套的意思就是成了亡国奴，成了奴隶，像牛一样在那里拉套。拉套，把恶，这个恶是什么呀？这个恶就是外邦，外邦君王使你被掳，就好像恶一样加在他肥美的颈项上。先说以法莲，后说犹大。为什么把犹大也带上呢？那意思说，如果你犹大你不受警戒，北国先被掳，你不受警戒，一百年后犹大也被掳，也一定也要拉套，也要耕地，也要爬地，像牛一样。这里说牛的意思就是你为奴了，你第一天就为他们奔忙。他说以法莲本是驯良的母牛犊，本来是驯良的，听神的话，为神而耕地，喜爱柴谷。这两句是好的，本来是这样很好的，蒙神赐福。这个是享受神的丰富，是很轻松的，是驯良的母牛犊，喜爱柴谷，很轻松的在享受神给他的一切。但以后怎么样？神说我却神做工了，神说我要将恶加在他肥美的颈上面。你在恩典当中你这么肥美，你在恩典当中你放纵，你堕落，你犯罪，你自欺，你不悔改。好了，神说我把这个亚述的恶我就嫁给你，这一嫁给他就要亡，成了亡国奴了。我要使以法莲拉套，拉套的原文大家看是什么？或作被骑上的，被骑上，你说难受不难受？好好的一个人被骑上，像牛一样拉套，就是指着被掳亡国的意思。犹大呢，你再不听话，你必耕什么？必耕田，你要为人家劳苦度日，你要神要什么呀？神让他要也要经过苦难，就是经过被掳，好像爬地一样，被爬地，爬地耕田，这里都是指的是你失去自由，像牛一样在地上，在地里头给这个主人干活，你成了亡国奴，你失去自己的自由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不受教。所以以法莲是为两样的罪所缠，我们到底有几样的罪？缠的意思是什么呀？容易缠累的罪，老不改，老是不能够断绝，老是不悔改，老是这个罪恶缠着你，老离不开，老不依靠主，那就是缠主。所以以色列一代一代王都是这样，不离开，不转向神，不归向这个大卫的道，不效法大卫。所以你看以色列王有几个？没有，简直是一个个都不效法大卫。南国起码还有几个是敬畏神的王，效法大卫，但是北国没有，这也是罪恶缠累。还有什么罪？金牛犊，又是巴利，一代一代都陷于罪中，所以结果就是被掳。所以第三小段就是犯罪自欺啊，你以为平安不是吗？犯罪自欺，惩罚必到。底下我们再看最后一小段，就是十二节啊，就是十二节到十五节最后一段，就是先知在劝告啊，在劝告，当弃罪归向神，寻求神，当离弃罪恶。你离弃罪恶，你归向神，你栽种公义，你必定收割慈爱。这就是先知在呼吁他们要悔改。你要什么？你要寻求神，你要归向神。所以第十二节我们看，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。什么叫栽种公义？就是寻求神，归向神，离开罪恶，栽种公义，顺圣灵撒种，不再顺情欲撒种，所作所为每时每念我们要追求公义，栽种公义就是追求公义，栽种公义就凭着公义来说话行事，心思意念都要在圣灵的里面，那你一定受过慈爱。栽种公义就是肯受神的那个公义的对付，那你一定会得到神慈爱的帮助，神慈爱的救赎，受过慈爱。而且告诉他说，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，不要失去机会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等到大复兴来到，我们倒是淘汰，或者是落后，或者还是起不来，还是起不来。所以随时随地我们都要准备，现今正是寻求的时候。所以你们要开垦荒地呀，这个心灵啊都成了荒废之地了，土磕了呀，大石头啊，硬块呀，不能够耕种了，所以要开垦荒地。怎么样开垦荒地？就是前面一件栽种公义，一定收割慈爱，你这个地就能够耕种，就能够主是什么呀？下面说啊，等他临到，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的身上，这样的话你就能够 啊，五谷生长，你就能够看见啊，这个复兴的光景。这就是先知透出神的心，传出神的话。既然这么犯罪，被掳就要来到了，现在该怎么样？现在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。寻求神的人一定不突然，寻求神的人一定是得到神的帮助，也就是要归向神。怎么归向神？具体的也告诉我们，就是为自己栽种公义。我哪里是残累我的罪？我哪里是我的偶像？哪里是我的金牛犊？哪里是我的伯雅文？我取罪的地方，我今天就要彻底一刀两断，要彻底啊！这样的话啊，我们肯开垦荒地，让我们的心灵不再是荒地，是一个美好的被滋润的，他公义如雨降在我们身上。圣灵降下来，都是我们先追求公义，神的雨才降下来。公义像雨一样，其实圣灵是雨，怎么公义像雨？那就是说我们追求公义，是吧？那一位圣灵一定是啊，像公义的雨一样，就降在我们身上，你就得到复兴。这个阿摩斯书啊，有这么一句话呀、啊，微愿什么呀？公义如什么？大水滚滚，如江河滔滔。公义像是大水一样，像雨一样淋到我们，那我们灵性一定复兴起来。你们耕种的啊，十三节以后呢，就指责他们的现状。然而你们是怎么光景吗？竟不肯悔改，耕种了半天，耕种的是奸恶啊，收割的一定是罪孽，你不会有好结果，你种什么收什么呢？所以加拉太书六章八节也告诉我们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你种的是什么，你收的就是什么。你甚至情欲撒种，那你就是耕种的是奸恶，那你收的一定是败坏，是罪孽。吃的是说谎话的果子，吃这个果子的意思就是你吃的是罪孽的果子，一天撒谎，一天行奸恶。所以求主除掉我们的奸恶。奸恶是什么意思？诡诈啊，犯罪还不肯悔改，还遮遮盖盖，阴谋害人，损人利己，这都是奸恶。只为自己私私私利啊，遮遮盖盖啊。而且呢，所以结果你吃了，你吃的果子一定是，吃的果子就是你遭到的果，你遭到的报应和结果，那就是谎话的果子。吃谎话有什么果子？不会有好果子。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意思说灾难要来到，不但不悔改，还什么靠自己努力挣扎，又是靠勇士众多。我们有的是军队，靠马靠车，你靠什么也没用，你不能仰赖勇士众多，是啊，胜利乃在乎耶和华，是啊，马是为打仗预备的，得胜乃在耶和华。最近我们读的诗篇三十三篇，不是吗？就是昨天的诗篇三十三篇怎么告诉我们？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，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，靠马得救是枉然的，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。耶和华的眼目是看顾敬畏他的人和盼望他慈爱的人，所以要敬畏神，要追求公义，不然的话你依靠自己的行为仰赖总是勇士众多，而结果是什么呢？十四节，所以在这民中必有轰嚷之声，你一切的保障都被拆毁，结果没你得不到平安，结果就是暂时性你领导仇敌来攻击你，你一切的保障都被拆毁，你哪里有平安？没有安全了，保障都被拆毁，仇敌都一直就进到你的里面来，有轰嚷的声音就暂时起来，就如同古代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牙比勒一样，而且非常残暴，将其中的母子都一同摔死。就你会要领导古代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所领导的这件事。这个伯牙比勒就是属加利利的一个地方，属加利利北国属加利利的一个地方，曾经遭到了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对他们残酷的这种侵略，甚至母子都被摔死。意思说如果你再不悔改，你一切的保障被拆毁，你就要遭到了像这一次的所遭到的这一种惨状。那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圣经上没有详细的记载，我们只说就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，这是何西阿书提到的，其他圣经还没有记载这件事。但是起码我们知道这个是外邦帝国对他们的侵略，这个沙勒曼很可能就是亚述的一个王，曾经是这样的害死他们。所以最后一节大家一起念，因他们的大恶 我自立必使你们遭遇如此，到了黎明，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。那最后一个总结就告诉我们了啊，你不听话，你耕种的是奸恶的话。这节就亡国被掳，什么原因？亡国被掳的原因，这里也说了，因为他们的大恶，伯特利使你们遭遇如此。伯特利是最美的地方，最属灵的地方，神和雅各立约的地方，神和雅各显现的地方，但是以后成了你们罪恶拜金牛犊的中心，所以必使你遭到如此的咒诅。到了黎明，本来你盼望天亮，你盼望了半天，这个黎明成了你的以色列王被灭的日子，亡国的日子，成了国耻的日子，国耻的这么一个时刻，就是盼望了半天，谁不盼望黎明啊？但是你盼望了半天，你得到的是什么？你得到的是亡国被掳，所以多么凄惨！但是也给我们看到，神是公义的，是吧？最后一段神界的河下在呼吁，现今正是寻求的时候，你快点怎么样？开垦荒地，你要栽种公义。你还能受过慈爱，但是你仍然不听，那最后就是亡国被掳，没什么客气，最后一定就是你一切的宝藏都被拆毁，那就是列王记下15章到17章所说的，亚述大王来了，彻底的叫他们被掳，以色列就是亡国。为什么？依靠自己的行为，仰赖勇士众多，以为自己还有点兵，你靠什么也没用，最要紧要谦卑悔改，要依靠神啊，不依靠神的一个结果，给我们看到多么凄惨，是吧？所以神把他自己的子民赶出美地，这个美地前面告诉我们是个肥美之地啊，是不是？土地是肥美呀、而且是什么呀？是神赐福的呀，宽阔、美好、牛奶与蜜之地呀。为什么把他们赶出去？那最后亡国被掳，仇敌外邦人聚集这个地方，而且亚述王也把外邦的人把他们带到撒玛利亚来居住。所以以后以色列成了混血，撒玛利亚人就是不纯正，不是纯正的以色列，也是这个原因。为什么把神的百姓反倒带到了亚述啊，一切属亚述的地方漂流了这么多年，什么原因？那这张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因为拜偶像，因为效法外邦，从君王啊，他们的这个立国，一直到他们的侍奉敬拜，全部都是效法外邦，随从外邦，造成这么一个结果。所以最后我们读一段圣经，我们可以看到神先知话的应验，神警告不听，那一个结果就是如此，就是利未记第18章啊。最后我们看这一处就完，就结束啊。利未记18章24节到30节这一段的教训，前面就是神警告，接着摩西警告以色列，你们没有得地，你们得地以后，你们千万要什么呢？你们千万不要效法外邦人的恶俗，就是迦南的恶俗。那迦南的恶俗是什么？那从第6节以后就给我们看到了，乱骨肉、逆性情欲啊，都是大恶，是不是啊？这又是邪教与兽行淫啊，女和女、男和男行淫，这各种的罪恶，苟合行淫。所以这一些，所以你们千万，你们不要随从外邦，就是神叫他们没在他们没有得地之前，神就警告了，又是把儿女献给莫勒啊，与兽迎合，这一切的罪啊。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念一下24节到30节，我们看神是怎么警告啊。后来以色列没有听，以后被掳，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我们大家念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，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诛诛的列邦，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，连地也玷污了，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，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，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。这一切可憎恶的事，无论是本地人，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，都不可行。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，就玷污了，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，地就把你们吐出，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。无论什么人 我所吩咐的，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，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，以致玷污了自己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所以从这段我们就看见，为什么以色列被赶走，神说我怎么样把迦南驱逐，迦南人行可憎恶俗的这些人把他们吐出去，因为你把地都给玷污了。如今如果你也这样行的话，你行可憎，你不守主的命令，怎么先说我照样把你们吐出去，像那些国民一样。所以这就表明神的公义，也看神是多么忌邪，也看到神赐的美地，我们知道是圣地，是允许之地，是耶和华居住的所在，不能够随便的去玷污犯罪。不但你自己污秽了，你把神所给允许的地都污秽了，所以正好被掳。所以教会也是这样，神的家也是这样，神不在乎你侍奉多少，在乎我们是不是圣洁，合乎主的心意。不合乎主的心意，神我照样把你吐出去，像把外邦人吐出去一样，因为地都被玷污了。所以我们要真是求主给我们大家都要有一个忌邪的心，憎恶罪恶，那邪道异端啊，偶像谎言虚假自欺，这一切让我们都要憎恶。对罪要有敏感，对罪要随时能够觉察，不能听了以后看了以后毫无反应，要恨恶。我们现在就是要祷告，不但保守我们自己，要为今天的神的儿女们、教会里的一切执事长老工人祷告啊，不能够听见像没有听见，现在就紧急发出通知了也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啊。两个州已经都同性恋合法了，合法就合法了，毫无反应，祷告都不知道着急，都不知道迫切，还在睡大觉吗？所以我们今天不能了，我们要迫切的祷告，也求主扭转，不能让我们神的教会、神的儿女再被神吐出去。那我们等待的不是神的刑罚，乃是神公义如雨要降下来，要赐下大福星。今天约伯记神的回答也是这样，倾盆的大雨都要倒下来。所以我们的心有没有预备好？所以求主让我们能预备好自己，让我们天天要栽种公义，一定收割慈爱。因为我们的神是蛮有慈爱的神，也是蛮有信实公义的神，我们栽种公义一定收割慈爱，他的恩典等待着我们。